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圣彼得堡机场突然宣布全面暂停起降，黑海油库爆炸起火。
美国、加拿大、日本抵制 TikTok， 专家说台湾对中国的软件硬件都有规范。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突访基辅，提供12亿美元援助。
众议院对中共竞争委员会将召开听审，审查美企在华业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继美国总统拜登突然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突访基辅，重申美国对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全面入侵的支持，并宣布美国将提供额外12亿美元的援助。他在基辅的演讲中说，这笔援助是美国未来几个月对乌克兰提供一波约100亿美元经济援助的一部分。美国过去一年向基辅提供了近500亿美元的援助。路透社报道，俄乌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没几天，耶伦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财政部长马钦科等主要政府官员见面，重申拜登一周前访问基辅时的各项保证。耶伦说，他乐见泽连斯基采取行动来加强治理，打击贪腐。此外， CNN 报道，针对近期美国情报显示中国正在考虑升高对俄罗斯经济和战争行动的援助，包括供应无人机和弹药，对此耶伦说，如果真是如此，将引发严重后果。
位于俄罗斯西北部联邦管区首府圣彼得堡的普尔科沃机场今天突然宣布全面暂停起降。路透社报道，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ar 记录的飞行轨迹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1点为止，从首都莫斯科飞圣彼得堡的航班至少有5个航班在飞行途中先在空中盘旋，后来返回莫斯科。发生上述情况的原因仍不得而知。不过俄罗斯新闻媒体巴泽报道，空中发现了一个不明物体，当局已经派出战机前往查看。另外，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图普塞市的一座油库今天经传爆炸起火事故。据俄国 Telegram 频道 Astra 报道，这个设施遭到两架身份不明的飞机袭击，损坏了锅炉房，并在建筑屋外发现了两个约 1.5 公尺深的弹坑。自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境内已经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火灾和爆炸，目前尚未得到正式解释。
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一架海军 P8A 波塞冬海上巡逻机周一飞过国际空域，穿越了台湾海峡。中共表示密切监视，并指责美方行动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美方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包括在台湾海峡内。美国通过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内的行动，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最后说，这架飞机的穿行显示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的承诺，而中共则把自治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并坚称必要时可以通过武力进行控制，并认为任何外国军舰和飞机通过16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是公然无视北京的主权和挑衅行为。中共经常派遣军舰进入台湾附近水域，并派遣战斗机和其他军用飞机进入其防空识别区，试图恐吓台湾政府及其美国支持者。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26号访问面临干旱和饥饿危机的肯尼亚村庄洛斯特地，试图让人们更加关注席卷东非并在肯尼亚造成前所未有的粮食不安全危机的严重干旱。东非连续第三年降雨不足并造成前所未有的饥饿之后，美国向东非提供了人道援助，并占全球人道援助的主要份额。这次的饥饿危机从索马里一直延伸到了吉尔·拜登访问的这个距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仅3个小时车程的马赛人村庄。联合国肯尼亚事务负责人告诉美国之音，今年有600万人处于极度饥饿的边缘，乌克兰冲突造成的粮食供应危机加剧了这种情况。美国驻肯尼亚大使梅格·惠特曼表示， 肯尼亚需要的不仅仅是短期的解决方案。
根据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最新的报告，鉴于财政状况恶化和借贷成本提高，中国近三分之一省份的地方政府将面临更高的债务违约风险，同时还有更大的再融资压力。为了填补财政缺口，地方政府一直在举债，地方政府的高额赤字包括隐性债务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经济问题。另一家美国评级公司穆迪二月稍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有相当于6530亿美元在岸债券将在2023年到期或面临提前赎回。这些表外实体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但财务状况一直很糟糕。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崩溃可以通过近日广西公安积欠48万人民币电费未缴，惨遭断电一事看出端倪。不过最令中国网友惊讶的并非停电，而是电费竟然高达48万人民币，纷纷要求调查是否涉及贪腐，有没有电老虎。
一位美国高级网络安全官员说，中国对台湾的任何入侵都可能伴随着对西方和美国的大规模网络攻击。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简·伊斯特利周一在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对听众表示，华盛顿及其盟国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中国在网络空间制造恐慌和混乱。他说，入侵很可能伴随着多条天然气管道的爆炸，我们供水系统的大规模污染，我们的电信系统的劫持，以及对我们交通节点的瘫痪。他说，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我国煽动混乱和恐慌，并威慑我们调动军事力量和公民意志的能力。伊斯特利周一警告说，北京对侵略的潜在偏好以及可能愿意在网络空间展开猛烈攻击，是因为中共领导层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无休止的失误越来越持悲观态度。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对中共竞争委员会将召开听证，审查美国企业在华业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NASA 周一表示，由于一个点火液相关问题， SpaceX 和该机构推迟周一早些时候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宇航员的计划。 SpaceX 在一条推文中说，由于发射时用于点燃引擎的液体引发地面的系统问题，暂停飞行。 NASA 还表示，下一次发射尝试可能是在美国东部时间3月2号上午12点34分，但是相关团队需要首先解决周一出现的问题。这次猎鹰9号原定运送的四名宇航员，他们分别是 NASA 的波温和霍伯格，俄罗斯宇航员费德约夫，以及第二位来自阿联酋的宇航员尼亚迪。他们原本预计在国际太空站待上6个月。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周一发帖宣布，公司的一个专门团队正在致力于构建人工智能驱动的工具。这个 AI 程序将融入 Meta 的几个应用程序，包括 WhatsApp、Messenger 和 Instagram。最终打造出的人工智能角色，除了融入应用程序之外，还将以各种方式帮助人类。具体包括，公司正在研究文本人工智能体验，例如与 Messenger 和 WhatsApp 聊天，还有图像体验，比如 Instagram 过滤器和创意广告格式视频和多模式体验。 Meta 的这个团队将由公司副总裁 Ahmed Al-Dahli 牵头，他曾在苹果的特殊产品部门工作。随着 OpenAI 的 ChatGPT 的问世和广受欢迎，越来越多的公司，包括微软、谷歌甚至 Snapchat 都在抓紧时间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 Meta 最近宣布正在开发 AI 语言生成器，称为 Llama，但这个语言生成器更适合研究人员，而不是适合普通大众。 Meta 还推出了两个 AI 聊天机器人，它们分别是 Galactica 和 Blenderbot。
周一，苹果公司已向俄罗斯监管机构支付了 9.06 亿卢布，约合1200万美元的反垄断罚款。2021年4月份，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宣布对苹果公司处以 9.06 亿卢布的反垄断罚款。俄罗斯当局当时称， 苹果在两起案件中滥用了在应用分发市场的主导地位，他们分别是对父母控制应用的开发者设置了障碍，以及在应用商店审批应用程序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则。对此，苹果公司随后提起了上诉。上周三，莫斯科仲裁法院驳回了苹果的这一上诉。据悉，这项调查是应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的请求而进行的。卡巴斯基实验室称，他们曾经向苹果提交过家长控制应用程序卡巴斯基 Safe Kids， 被苹果公司无理由拒绝上架。但是随后，苹果公司却在自己的 iOS 12移动操作系统中推出了类似的功能 Screen Time。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鉴于白俄罗斯在当前俄乌战争中持续给予俄罗斯关注，欧盟周一宣布，欧盟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将延长一年，与白俄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也将被禁止进入欧盟。请听报道。
据欧洲联盟周一指出，由于明斯克当局持续打压国内反对派并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欧盟已经把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延长了一年。欧盟理事会周一透过声明表示，制裁已延长到2024年2月28号。根据这项制裁，卢卡申科和其他194位与白俄罗斯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被禁止进入欧盟，他们的资产已遭冻结。制裁行动还锁定34个实体，并禁止来自欧洲的所有资金流向这些实体。而执政近30年的卢卡申科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盟友。自从白俄罗斯强人总统卢卡申科残酷镇压抗议2020年有争议大选的示威者以来，欧盟便对白俄罗斯祭出了数波制裁行动。然而，就在欧盟延长制裁之际，卢卡申科28号前往中国进行3天访问。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对卢卡申科而言，白俄罗斯虽然公开表明支援俄罗斯，还为俄军提供安全避难所、训练场和发射台，但同时他又拒绝让白俄罗斯军队参与战斗，因为他害怕此举会引起国内反弹。卢卡申科在今年年初会见普京时，有迹象表明两人关系有所生变。《纽约时报》认为，卢卡申科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亲密的盟友，白俄罗斯在去年成为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跳板后，卢卡申科成为唯一公开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欧洲国家元首。这趟访华行程让白俄罗斯和中共在俄乌战争中遭受国际更多的关注和压力。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加拿大和日本27号同声抵制中共软件 TikTok。 台湾华隆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对希望之声说，台湾的公务机关不止禁止使用中国设备，包括 TikTok、 微信和微博等软件，甚至连中国手机硬件的部分也已经开始规范了。请听报道。
欧盟2月23号对 TikTok 下达禁令，禁止员工在公务使用的通讯设备上安装。日本27号也宣布跟进。加拿大27号成为最新一个禁止在政府装置上使用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的国家。白宫27号则宣布给政府机构30天的时间，来确保联邦设备和系统中没有中国影音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一般来说，美国的做法比较是以一种小院高墙 Small Yard High Fence 概念的做法，就是在科技竞争领域，由美国政府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也就是小院 Small Yard 来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即高墙 High Fence 来保护美国的核心技术，同时对小院内的核心技术政府会严密封锁，而小院外的其他高科技领域则可以对外开放。赖荣伟提到，台湾不只留意到中国软件的危害，连中国的手机硬件等都有所规范。他说，
现在包括连台湾的公务机关现在都是禁止使用中国的设备啊，不要说是 TikTok 啦，这个 APP 或是这种我们在手机上的这种 APP 这种软体， 包括像微信然后微博啦，或者是小米啊，或者是华为啊，这些手机的硬体的部分现在基本上都开始规范。
美国去年已禁止政府所有终端设备使用 TikTok。 美国民权联盟27号敦促美国国会勿禁用中国影音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28号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将表决一项相关法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27号在声明中说，这项法案授权政府禁用 TikTok 或任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软件应用程序。毫无疑问， TikTok 就是安全威胁，麦考尔说， TikTok 让中共得以操纵和监控用户，同时侵吞美国人的数据，并用于他们的恶意行为。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二，国会众议院新设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预计将开启各项听证程序。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本周表示，这场听证会将首先聚焦于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是如何运作，并审查在中国的业务。请听报道。
当前，国会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正计划审查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并准备于周二启动听证会。担任该委员会主席的威斯康星州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议员们将与杰出的首席执行官和行业代表接触，以了解包括私人股本、风险投资和华尔街公司在内的美国企业是如何在中国投资和运营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是新一届美国国会为重点关注来自中共的威胁而在今年一月新成立的委员会。加拉格尔说，这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希望与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进行接触，这些公司对可能与中共军方有关联的中国科技公司进行了大量投资。加拉格尔说，我有兴趣了解的一件事是，如果你是一家在中国有利益的大公司，比如迪士尼或美国职业篮球协会 NBA， 你是如何驾驭这种复杂性。他表示，该委员会将有可能与这些行业的公司举行听证会，但尚未做出决定。此外，委员会也希望与华尔街的公司谈话，以更好地去了解去风险化或选择性经济脱钩的复杂性。加拉格尔的评论是在白宫努力创建一个对外投资的筛选机制之际所发表的。一些专家希望这将引发对那些投资与国防有关集团的美国公司进行更多审查。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中共必须诚实揭露病毒起源。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说，中共必须诚实揭露病毒起源。
布林肯本周首访中亚，加强地区合作。
拜登政府修法加强取缔童工，成立跨部门小组调查。
美军与全球50国展开中东最大海上演习。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布林肯将在2月28号出席由五个中亚国家和美国2015年启动的 C5+1 外交对话，加强地区合作。双边会谈也计划在哈萨克斯坦举行，包括和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外交部长。拜登政府说，布林肯国务卿本周首次访问中亚的重点是支持当地五个前苏联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五个国家与俄罗斯保持强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关系。布林肯访问的哈萨克斯坦拥有最高水平的美国投资，人口最多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有很多美国投资。布林肯计划周二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周三在塔什干会见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泽亚耶夫，集中讨论安全议题和经济合作，同时敦促这些领导人加速承诺的改革。美国官员们说，华盛顿将继续支持改革，不仅在乌兹别克斯坦，而且在整个地区推进我们共同的繁荣、安全和民主目标。
美国海军和全球50个国家联合展开2023年国际海上演习和弯刀快车军演，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海军演习。据 Naval News 报道，海军演习的区域涉及阿拉伯湾、阿拉伯海、阿曼湾、红海、印度洋和东非沿海，估计有7000多名军人、35艘军舰、30多个无人机或 AI 系统投入。军演主要涉及联合指挥与控制、海上安全、反水雷、无人机和 AI 系统等等。国际海上演习和弯刀快车将分别于3月16号和17号结束。这次是国际海上演习自2012年举办以来的第八次演习。
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周一说，瑞典和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申请案，安卡拉与两国3月9号将恢复谈判。先前因为斯德哥尔摩发生焚烧古兰经示威，谈判自1月暂停。俄罗斯去年2月底对邻国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后，与俄国接壤的芬兰和北欧邻国瑞典双双在去年申请加入北约，但瑞典入会案面临成员国土耳其的意外反对。根据规定，加入北约的申请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同意。土耳其指控瑞典庇护其认定的恐怖组织成员，并要求将这些人引渡，才愿意考虑同意瑞典入会。法新社报道，土耳其、芬兰和瑞典的北约入会案三方谈判，先前两轮由三国外交部官员出席，聚焦在一份明确的安卡拉要求清单，包括遣返几十名大多是库德族的嫌犯。不过，卡夫索格罗在周一的记者会上指出，瑞典仍然没有按照去年6月北约马德里峰会签署的备忘录履行其义务。尽管北约秘书长和其他成员国都已经表示，斯德哥尔摩已经修法。
美国政府周一宣布打击童工最新的举措。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在周一的记者会上指出，政府正在调查食品公司 Hearthside Food Solutions 和现代汽车公司供应商违法雇佣未成年劳工的事件。美国政府近期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童工问题小组，将针对可能违规的行业进行调查。官员表示，美国劳工部发现自2018年以来，童工违规案件增加了近 70%， 其中不乏高风险职业。上一个财政年度中，共835家公司被发现违反童工法。拜登总统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正在积极修法，想要借由更严厉的处罚遏制近期猖獗的童工问题。此举将同时替执法者、监督者提供更充裕的资金。美国联邦法律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在工厂环境中工作，18岁以下青少年则被禁止从事工厂中的危险工作。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周一说，根据2021年通过预算达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将补助99个美国机场近10亿美元，用于整建机场建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预计向爱荷华州德梅因国际机场提供1080万美元兴建新的航站楼，向犹他州盐湖城国际机场提供2900万美元，进行航站楼和入境大厅的整建。这已经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第二阶段的补助计划，去年就曾补助85个美国境内机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说，注入的资金将有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航空需求量，通过改善重点项目，帮助旅客更快地进出机场，通过崭新的行李输送系统、扩增安检站和改善地面交通，有效地改善乘客的使用体验。近年，许多美国机场因为年久失修，严重影响美国形象，促使美国政府花费巨额翻新扩建。去年，拉瓜迪亚机场耗时6年、耗资超过80亿美元的重建工程已经宣布竣工。
美国商务部周一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位于南卡州洛克希尔市的 3D 系统公司曾将其美国客户提供的设计文件、蓝图和技术数据电邮给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以便获得 3D 打印服务的报价。国务院周一发表的新闻稿说， 3D 系统公司在2012年至2018年未经出口许可将技术数据提供给中国、德国和台湾，违反了武器出口控制法。除了商务部之外，3D 系统公司同时与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达成了解决协议，同意被处以总额近2700万美元的罚款。去年6月份，拜登政府指责美国三家 3D 打印服务公司向中国提供卫星和火箭技术的蓝图和技术图纸以及其他国防技术原型，并禁止这三家公司180天之内向外国出口其商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中共必须诚实揭露病毒起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人工智能日益成为热门话题。最新加入 AI 大军的公司 Snapchat 周一宣布推出新的聊天机器人 MyAI， 运行 OpenAI 为用户定制的最新 GPT 技术。 MyAI 订阅服务费每个月是 3.99 美元，这个新的聊天机器人将固定在聊天选项卡的顶部，可以帮助用户回答琐碎的问题，拥有独特的声音和个性，体现友谊、学习和乐趣的价值观。这个聊天机器人还可以向用户推荐生日礼物给最好的朋友，计划一个长周末的远足旅行，推荐晚餐食谱等。与微软的必应不同， Snapchat 的 MyAI 并不打算充当搜索引擎，它只是 Snapchat 的一个角色，用户可以像与朋友一样跟他聊天。此外， MyAI 的所有对话都将被存储。 Snapchat 指出，用户不应与 MyAI 分享任何秘密或依赖聊天机器人寻求建议。聊天机器人会避免有害和误导性的话题，所以不会就类似的话题提供回复。 Snapchat 称，其应用程序每个月涵盖全球 7.5 亿人，其中 75% 的人的年龄在13到34岁之间，包括20多个国家和地区。
高通公司 CEO 兼总裁安蒙周一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说，苹果公司将在2024年生产自研的 5G 基带芯片，这意味着今年9月即将发布的 iPhone 15将成为配备高通 5G 基带芯片的最后一款 iPhone 机型。长期以来，苹果一直在努力研发自家的 5G modem 芯片组，以取代高通的产品。高通此前也说，意识到苹果将逐步淘汰其基带芯片。今年1月，有知情人士说，苹果希望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之前，用自家芯片取代高通基带芯片。高通此前曾经向投资者说，至少在2023年，将继续向绝大部分 iPhone 提供基带芯片。除了高通基带芯片，苹果还准备放弃博通公司的一款 WiFi 和蓝牙芯片，这些举措是为了降低对其他芯片厂商的依赖。
周一，日产汽车提高了电动车型的全球产销目标，并表示将在美国兴建第二座电池厂，达成电池和矿物供应链的本地化。日产的目标是，截止到2030年，油电混合和纯电动车在全球销售占比提升至 55%，此前的目标是 50%。 在去年第三季，该公司的电动车仅占日产全球销售的 13%。 日产公司计划在2030年年度之前推出27款新的电气化汽车，其中的19款将是纯电动车。首席运营官古普塔周一表示，将在2026年之前将美国的电动车生产本地化，以遵守美国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补贴要求。除了在田纳西州土麦纳的工厂生产电动汽车之外，日产公司还计划在同一州的德克尔德工厂制造电动动力系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国务院近日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向希望之声电台揭露这份洋洋洒洒的规划，潜藏着中共的野心和企图。请听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周一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这份规划明确，数字中国建设按照2522的整体框架进行布局。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接受希望之声电台采访时表示，中共之所以会在公布这份所谓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最主要是他体认到数字建设对于现在的经济、社会、民生以及中共非常在乎的政治、军事、国防都非常的重要。赖荣伟谈到这个数字建设的规划，他说
2522的整体框架指的就是说要夯实数字基础设施跟数据资源体系的这两大基础，这两大基础要跟五位一体结合，就是他所谓的五，推进数字技术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要深度的融合。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两大基础呢，就是软跟硬要一起来，就是它的设施要做好，它的资源要拨下去。那这个其实也代表是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斗争啊，现在已经到科技战了，遇到了这个国际社会的封锁。所以呢他现在在强调内循环的同时也就是体认到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外循环啊，现在对他不利。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希望透过数字建设呢来拉动他的这个经济发展。
对于2522后面的两个二，赖荣伟说，就是要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跟数字安全的两大能力。但中共也体认到他遇到了技术创新的瓶颈，当然跟国际社会对他的围堵有关。另外，数字安全的屏障，这个安全也是中共最在乎的，就是党的领导的政治安全要做到。最后2522里面最后一个二，就是要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跟国际环境，也就是说先从国内开始，也同时要从国际下手。赖荣伟揭露中共这份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背后的目的，他说，
简单讲啦，中共就是希望利用数字建设来拉动它经济的发展，因为呢它用数字建设的发展呢来维护它社会的稳定，尤其最近社会运动不断，从学生运动到白发运动。另外呢它这个数字建设在政治上一方面也是要真的要贯穿到它国家机关内，真正的落实党要来控制国家机关，那这就是所谓的以党领政它真正的目的。最后以党领政要变成党政合一，而且要变成以党代政，那最后其实也是要落实习近平的个人独裁。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一在美国商会的一场活动中说，如果美中两国要能够合作，中共就必须对三年前在武汉发生的 COVID-19 危机起源变得更加诚实。他说，目前是美中关系的困难时期，中共的监视气球和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是华府正在处理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请听报道。
据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周一强调，中共必须对三年前在武汉发生的 COVID-19 危机起源给出更多诚实的资讯。近日，美国能源部刚刚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并得出结论，新冠病毒大流行最有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所引起。虽然伯恩斯在当天的美国商会活动没有直接谈到能源部的报告，但他表示，如果世界卫生组织要得到加强，就必须要求中共在该组织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伯恩斯在周一的讲话中谈到了目前是美中关系的困难时期，而中共的监视气球和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是美国现在正处理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处理这些分歧的时刻，并让中共承担责任，同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我们的联盟体系。他说，我们现在处于这个超现实时刻，我认为中方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在全球范围内输掉了有关气球事件的辩论，在世界范围内失去了影响力和信誉，而现在他们想把这些归咎于我们。伯恩斯说，这有点像奥威尔似的，这有点令人沮丧，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知道真相。伯恩斯还谈到了台海问题，他表示，美国有义务在台湾及其周边地区保持其军事力量，以确保台湾有能力阻止中共的任何形式的进攻行动。 这是我们的责任，激励世界其他国家以确保中共不能对台湾本身进行胁迫。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